好，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我们继续来看哥林多前书的第十章。第十章前面我们看到保罗他借着以色列的历史来向我们阐明神在他们中间的心意，也是警戒末世的教会，就是不要贪恋恶事。这里什么是恶事呢？就是一个是拜偶像，再一个呢奸淫，还有一个试探主，对，发言言也算是试探主的一部分啊。关于这个拜偶像的事，我们在没有信主以前有的可能是拜偶像，有的不拜偶像，但是呢拜金钱是吧，拜金主义是最流行的偶像崇拜啊。所以说我们或多或少都有这种偶像崇拜的这种情节啊，或者是这种罪啊。其实拜偶像跟贪财是一样的，贪财就是要求好处啊，拜偶像也是求好处。那么以色列的历史告诉我们，所有的这些恶事它必然会有一个结果，就是神定要借着各种各样的刑罚来使他们得到报应啊，以至于呢要使他们回转。人所能受到的试探，那试探有好多，那试探都是从魔鬼来的啊。魔鬼的试探是要毁灭我们，要夺取我们的信心，但是呢神却是信实的。所以我们靠着主呢，当我们受试探的时候也可以有一条出路，叫我们经过忍耐就可以过去就可以承受这样的试探。当然这是对有信心的人，那对于不信的人来说，那个试探得一探就倒啊，这个是没有任何的反驳的反抗的余地啊。那对于我们信靠主的人来说，试探是我们人生的境遇当中很可能或者是说不可避免的一些事情。但是呢耶稣教导我们祷告的时候说，不要叫我们怎么样遇见试探啊，不要叫我们遇见试探，那当然是不遇见试探最好，但是如果遇见试探呢，不要让我们陷到里面去，就是陷到里面不能自拔被试探所胜过。试探和试炼还是有区别。那试炼呢就是神要借着一些事，多数是苦难啊，难处，就是让我们能够被神造就。但是有一个情况呢可以使我们免除这一个试炼啊，免试了，就是免试就直接保送是吧这个高考都是不用考试哈，就直接保送到大学，而且是好大学是吧，那说明什么？说明这个学生怎么样，他一直表现优秀那个就可以免试了那有一件事情呢可以使我们免试的，什么事？上次鸽子那讲到就白听了，他讲的是什么？菲拉铁菲教会啊，弟兄相爱就可以免试探或者免试炼啊。因为什么？因为弟兄相爱是主的命令啊。这个命令，所谓命令就是说唯一的，而且是啊，这个对教会来说最最重要的事情了。那这件事情你们吃说好了，是不是就可以免试了那其余的事都不在话下了。就是因为这件事它不容易。弟兄相爱不容易啊，鸽子不是举了很多例子吗？从该隐亚伯就开始了吗？开始杀呀，是吧？弟兄反目这历史上不都是弟兄相残吗？骨肉相残吗？你看到现在乌克兰和俄罗斯本来是兄弟们他们都是东斯拉夫民族，而且都是信东正教的，打得不可开交弟兄相爱何其难啊！所以说我们如果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就认出我们是他的门徒，这就是为主做见证啊。鸽子说我们教会挺黏糊啊， 黏糊好啊，黏糊好，也得这样黏糊下去啊。但是我们这个黏糊呢，不是凭着个人的感情啊，或者是情欲的这种相交，是吧？当然我们感情也可能有啊，这个也不是毛病啊。但是我们更重要的是在基督里面这种爱心啊，这种彼此的关爱。但是我们太黏糊了嘛，也有个毛病，就是别人黏糊不进来了啊。他一看这些人他们活得太好了，好像融不进来也不行啊。这个我们还要传福音啊，把更多的人都黏糊进来。所以说神是信实的，他是可信的，就是说，那么他的应许必然会成就。所以说我们只要是照着他所给我们的教训督责来行的时候，神就会给我们开出路啊，啊，就会开出路。那接下来呢，保罗他还是在讲拜偶像的这件事情，整个第十章啊都是在讲拜偶像这件事情。那么前面是引用历史，后面是引用什么呢？就是引用律法。说我所亲爱的弟兄啊，你们要逃避拜偶像的事。这种恶事啊遇到了怎么办啊？遇到这种试探了怎么办？就是逃啊，就是逃。你不要去跟他对抗。你像约瑟他遇见试探吗？约瑟是不是遇见试探？他这个女主人是吧，引诱他，他怎么办？就是跑啊，就是逃。那么我们遇见这种事呢，就是要逃避。他说我好像对明白人说的，对明白人说，谁是明白人？咱们算明白人吗？不太明白。
是吧？明白。
是明白人啊。
信主。
咱是
明白的人。
哎，刚才问问李姨，李姨还行，还比较明白啊。那虽然你看他年纪大了，但是耳朵也不好使哈。他最起码比教堂那些那些信了一辈子啥也不知道的强多了。哎，最起码他知道信耶稣干啥的哈。前面我们已经说了这个吃祭偶像的物这件事情，这个知识是我们有啊，这个知识我们有啊，这个偶像的知识我们是有的。偶像算得了什么呢？偶像算不了什么。所以说我们是明白人啊，明白人。他是对明白人说的，所以你们要审查我的话。审查他的话就是说这些话好像不是那么一听就懂，好像要审查审查，要好好的琢磨琢磨啊。哎，所以说这一段话呢，可能我们需要好好琢磨琢磨啊。虽然我们是明白人，那不明白的人你就琢磨也琢磨不出来了，就是。那么我们看他这个话为什么经琢磨啊，说我们所祝福的杯岂不是统领基督的血吗？我们所掰开的饼岂不是统领基督的身体吗？这是说什么？这是在说什么？干什么事？哎，圣餐，圣餐是吧？还是说吃？这不又吃啊？前面已经说了吃祭偶像的物啊，吃不吃的问题啊，这里又讲什么？吃圣餐的问题。你看这个生活，它总是离不开吃啊。鸽子说神的国不在乎吃喝是吧？啊，但是在乎，哎，弟兄彼此吃吃喝喝是吧？这是弟兄彼此相爱的一个见证啊。啊，你不要以为这个爱宴有什么了不起啊，你们在一起吃吃喝喝有什么意思？哎呦，可有意思了。啊，是吧王叔？嗯。
对啊。
哎，但是你看，你看这个撒旦他不高兴啊。
对。
啊，他给黄姐来了一个什么陷阱是吧，咔嚓一下的。是吧，哎，聂姐这就是胃不好受，胃肠又受伤，你看。伤了两员大将，我们这为了吃啊，这是。哎呀，这个可不容易了，以后吃以前得先好好祷告啊，别让魔鬼给他们捣乱啊，是吧？这说明什么？这说明魔鬼他生气了，说明我们做对了，说明这是好事啊，哎，说明是好事啊。魔鬼没动静，那倒要注意了，哎。我们的脑回路跟别人不一样，你知道吧？我们想问题啊，你要别人一看，哟，这样不好，就别干了。你要看看这个事情，这个坏事从谁来的？如果是从魔鬼来的，就得这么干。啊，他越不让你干，你越得干，这才对的，是吧？所以说呢，保罗 他在这里用圣餐与拜偶像之情所对比，前面是不是用历史啊？这后面就是用什么？用律法了啊？怎么说是用律法呢？说我们虽多仍是一个饼一个身体，因为我们都是分受这一个饼。什么意思？
这就是
我们虽多这个好理解是吧？啊，我们这个教会嘛，总是有人多的地方啊，多这个好理解。人是一个饼，什么意思？我们是一个饼吗？身体，我们分饼的时候，是不是这个饼代表着基督的身体啊？啊，基督的身体为我们舍了哈、啊。那我们分饼的时候，是不是一个饼啊？
对。
啊，一个饼。那一个饼掰开大家吃是吧？所以说我们虽然多都是从一个饼上所分出来的。那么这一个身体呢，他用身体做比喻，就是说我们都是这个身体上的肢体，虽然多是不是一个？哎，整体来说是一个。所以说你看主耶稣在启示录启示七封书信的时候，他总用第二人称，就是你啊，他用教会，不是说你们啊，教会一看都是说你们的，应该是，但是他说你，就是教会是一个整体啊，因为教会就是基督的身体。所以说呢，我们都是分受这一个饼，都是从基督而领受的，都是从基督的舍命，就是他的身体为我们舍了，从这个恩典当中我们得到拯救，我们联络于元首基督，这是圣餐的意义啊。我们分圣餐是干什么？就是纪念主，纪念主为我们死啊。而且呢，主的这个身体为我们舍的时候，当我们掰开这个身体的时候，当我们去吃这个身体的时候，这就是一个彼此相爱的见证。那么我们看到主为我们死，我们同领一个饼的时候，我们还是分开的吗？这就叫合一啊。为什么我们说要同心合一？那同心合一从哪里来？就本来我们就是一，分开是为了纪念主，是彼此交接来纪念主。所以说圣餐非常重要啊，这个吃，这个是灵粮。那么为什么说有罪的不能吃呢？你有罪就是一个污秽的生命，一个污秽的生命你再去吃主的身体的时候，那是不是就是罪上加罪啊？啊，你污秽了主的身体啊，本来主这个身体就是为我们担罪了啊，你再用罪去干犯他的身体啊，就是说我不要你的救恩啊，不要你的救赎啊，仍然是犯罪，这就是再一次的把耶稣要钉在十字架上啊。所以说你带着罪去吃喝主的身体，那更是罪上加罪啊。他说你们看啊，这个讲你们了啊，这个我们要审查这些话。你们看属肉体的以色列人，又讲历史啊，但是这个历史呢，它包含着律法，说什么？说那吃祭物的岂不是在祭坛上有份吗？这是在讲谁啊？哎，谁在祭坛上有份啊？哎，这个只有祭司才能在祭坛上有份，他是经历这个祭坛的，别人没这个资格啊。他们是不是可以吃祭物啊？那么吃祭物的人必须是圣洁的，必须是洁净的，而且是他又有资格的，不能随便什么人都可以吃啊。这是律法啊，律法的要求。那么祭司或者祭物祭坛是代表什么呢？我们说律法是预表，这个预表是预表什么？就是预表主耶稣基督他的十字架，他的在十字架上的代赎，就是那个旧约律法告诉我们的祭司的职分。祭司是神和人中间的中保，耶稣是神和人中间的中保。祭司要把祭牲献给神，耶稣把他自己献给神，他也代替了那个祭物，代替了那个羔羊。主耶稣基督他的祭司和祭物的这样的一个身份或者是预表，就是旧约那个祭司体系或者祭司的指示。吃祭物跟我们今天吃主的肉喝主的血，或者说我们吃圣餐，它是有一个非常密切的内在联系。就是我们今天的圣餐的礼仪，其实跟旧约的时候那一个祭司吃祭物的事情非常的相似的。 我们今天是不是也有一个祭司的职分呀？
是。
我们向神献什么？
自己身体。
嗯，我们把身体献上当了活祭啊。还有呢？还有啊，你别光把自己献上，还得献什么？你把别人得献上，别光献自己啊。啊。这个祭司就是你代表神的这方面与人办交涉，你同时也代表人跟神办交涉，这是一个双方的。你除了把自己献上成为圣洁啊，你还要什么？你还要传福音啊。你传福音是把别人献上啊，那个叫果子嘛，啊，那叫献上嘛。而且我们还是有一个代祷的这个功效是吧，啊，这样一个资格啊。因为什么？因为唯有我们有资格在神面前祷告啊。神不听罪人祷告的，那神为什么听我们祷告？因为神透过这个祭司这样的一件事情，他就看我们为义了，就算我们为义了。所以说我们是圣洁的，被耶稣基督的宝血所洁净的人，所以说我们是有资格在神面前来呼叫阿爸父的，他是我们的天父。这个祷告的功效，很多人就是说，哎呦呦，我要祈祷啊，哈，祈祷乌克兰快打赢吧，哈，你这个你向谁祈祷啊？是吧？没有这个祷告的对象，很多人是个很奇怪的，他也祷告，他说我也祷告，我也祈祷，但是他不知道向谁祷告。那很多人就是向菩萨祷告，是吧？但是孔子说的，祸罪于天，无所祷也啊！你得罪了老天，你向谁祷告不管用。哎，就上帝他是唯一的神啊，所以说我们是有祭司的职分的。那他说这样的一件事情，就是说吃祭司所献的祭，是吧？祭司可以吃这个献祭的肉啊，献祭的食物，包括这个素祭，他也可以吃。那为什么他要提这件事情？琢磨啊，琢磨。后面就说了啊，后面就说了，我是怎么说呢？怎么说啊？他说：“岂是说祭偶像之物算的什么呢？或说偶像算的什么呢？”他说过没有？说过，他就这么说的，是吧？祭偶像的物，哎，算不了什么，偶像本身就算不了什么，是吧？那么他为什么还要这样说？那是不是说，既然祭偶像的物算不得什么，我们吃就无所谓，是吧？是不是可以吃啊？但是你这个吃是什么情况下的吃？就好比说你从外面去买肉啊，他是祭了偶像的物，祭了偶像的肉，你买回来吃，这个不要紧。
不知道。
不知道，你知道也不要紧。但是他所说的这个吃就不一样了。你看啊，说我乃是说外邦人所献的祭是祭鬼，不是祭神。前面说是祭司是祭神的是吧？
嗯。
那么外邦人所献的是不是祭鬼啊？哎，所以拜偶像是不是拜鬼啊？拜偶像他们以为是在拜神是吧？但是那个神的后面就是鬼啊，一切的假神后面他有魔鬼的，不是说人造的这些鬼啊，哎，什么观音鬼啊，什么观地鬼，不是这个意思啊。人想象出来的一些假神，一些偶像，他们拿来崇拜的时候，魔鬼就怎么样，借着这个事情要装神弄鬼。台湾有很多的，台湾很乱啊，台湾那个信仰状况很乱啊。台湾有一个电视节目啊，他这个电视台你什么宗教都可以上啊，你只要花钱，什么 Good TV 啊，就是基督教的，也有那什么教鬼的、通灵的那种节目，你只要花钱，他都让你上啊。有很多大师啊，在这里聊啊，就在做节目啊。就是说通灵，你想叫谁显灵我就叫谁显灵啊。你比如说你让观世音显灵，哎，他就让观世音显灵。当然他不是说在电视上就让他显现啊，就是说你像求他的那个人，他就一套的程序走下来，他真的向你显灵。你让观帝显灵他也能显灵，你让耶稣显灵他也显灵。这个耶稣是哪来的？假的是吧？假的肯定是。什么意思呢？为什么会这样呢？而且就觉得，哎呦，这个好神奇啊！这个是真神啊，这是神了这。其实后面都是鬼啊，那些关照的、那些看风水的 那些算卦的那些人，有的算的还挺准啊，真的，你没见过他，他一看你他就知道你家里弟兄几个，而且他给你算以后有什么灾，有什么灾，怎么怎么救啊。其实这是所谓的准啊，后面很多都是邪灵，都是魔鬼，但是他算的准都是往前算，往后他算不准，
他算不准
因为魔鬼他不可能有预知的这个功能啊，他可以算你以前怎么怎么样，那个很准啊，以后发生什么事那都是胡说八道，都是在编瞎话。哎，你说他算的准呀、啊？哎，他说我哪年出事，我说哪年还真出事。他说你哪年出事，你那是老是抢着出事，他们不出事啊？你这一年你就不干别的，光等着出事了，他能不出事吗？你说啊？所以说外邦的这种祭神啊，或者是说祭偶像，就是拜鬼，就是祭鬼。而且他们祭鬼的时候啊，也吃吃喝喝，就是在庙里面他也吃也喝。保罗说这个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他把圣殿里的献祭的事，祭司吃祭物的事，跟在庙里面在鬼殿里面祭鬼的时候那个吃做一个对比。所以说这个就不是说啊，祭偶像的物可以随便吃了啊，是不是啊？因为这个吃是你有意的去跟鬼相交。我们虽然是说这些事情对我们没有什么妨害，但是我们能不能跑到鬼庙里去吃那个祭鬼的东西啊？那肯定是不行啊，那个跟拜鬼是一样的。前面我们说了偶像算不得什么，但是祭偶像它可算得什么。所以这样一比较啊，这样一琢磨，我们就知道保罗是在讲这个事情。所以他说我不愿意你们与鬼相交，这些事情我们是要特别留意的啊！你们不能喝主的杯又喝鬼的杯啊，这还在讲圣餐是吧？喝主的杯是不是圣餐？
对。
那主的杯代表什么？主耶稣基督的宝血洁净我们的罪啊！主耶稣说我的肉是可吃的，我的血是可喝的。当我们吃他的肉喝他的血，就与他有份了，这叫生命的联属。这个吃是不是吃进去就成为我们身体的一部分，成为我们的供养啊。所以说耶稣基督的肉和血我们吃的时候就成为我们属灵的供应，圣餐就是代表这个。那么喝鬼的杯呢，就是说在鬼的庙里面，在拜偶像的那个场所里面去和他吃吃喝喝。所以说不能吃主的筵席又吃鬼的筵席，这就是你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啊，你想脚踩两只船是不可以的啊。有的人就觉得信什么不是信啊，我都信信试试，这边挂着毛主席，那边掰着观世音，这边还挂着十字架，就跟那个忽必烈一样的，忽必烈知道吧，元朝的那个元世祖啊，他这个什么老子孔子耶稣观音他都摆一溜，他说我也不知道哪个是真的，我都摆，反正有个管事的就行你看这种中国人的这种宗教观念非常奇怪的。哎，他这个他倒是把耶稣也摆进去了啊，其实这个是根本不搭嘎的啊。那些拜偶像的跟耶稣跟信耶稣他是格格不入的，应该是那种混合主义的也要命。现在的混合主义其实挺时兴啊。原来美国有一个很著名的牧师叫葛培里，葛培里就是叫白宫牧师，五任的白宫牧师，就是给总统当牧师的。美国总统他们都有这个什么祷告会啊。葛培里给他们带他们，他本来是非常虔诚的，非常敬虔的，因为他的这个特殊身份，他每年都要去很多国家访问，也来中国访问。他一进那个人民大会堂，马上跪下给中国祷告。但是呢，他晚年的时候，他走了一些宗教联合的路，就是他跟天主教联合，就是走了一些世俗化的道路。我们知道天主教有好多东西他是没改的。很多东西它是什么教皇无误论那些东西它并没有改革，所以说不能跟他们有这样的相交。我们前面说拜偶像跟贪财是一样是吧，那耶稣还说一句话，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马门是什么？
马门
就是钱。那这个东西它都属于偶像。什么叫偶像？就是在你心目当中那个超过神的那个位置啊，就是至高无上的那个东西，那就是偶像了。所以说我们可惹主的愤恨吗？既然主是憎恶这些东西啊，神是 忌邪的神啊，也是嫉妒的神啊。你说不是爱是不嫉妒吗？这个嫉妒和那个嫉妒不一样啊。那个嫉妒是气人好笑人无是吧？那个叫嫉妒。昨天呢谁说的呢？聂姐啊，聂姐说的，有一个朋友，一个邻居，就是气人家有啊。一看聂姐他们不是搬家了吗？搬到新房子里面了。哎，你还凭什么搬新房子？两年啊，两年就得出事啊。啊，这不是已经两整年了？三年就得出事啊。啊，还有一个朋友他说你住几楼？说我住七楼，七楼容易出事啊。啊，你看七楼一个刚住七楼就死了。你这是什么毛病？这不是嫉妒吗？这是岂有此理啊。但是呢，神的这种嫉妒不是那种嫉妒。神的嫉妒什么意思啊？有一种好的嫉妒。哎，什么是好的嫉妒？还有好的嫉妒吗？有没有？就两口子。两口子他是不是嫉邪啊？你有一个第三者插足，他嫉妒不嫉妒啊？这个神就是这种嫉妒啊。这是好嫉妒是吧？那你第三者随便插那不行啊，那还叫两口子嘛，那就是没感情就完蛋了啊。所以说神是你的主，是你的父啊，你去认贼作父，他能不嫉妒吗？他能不生气吗？这个神的愤恨呀，明明你有爸爸啊，你非得去街上找个要饭的认爸爸啊，这个啊，你不是气他吗？这不是啊，他不愤恨吗？所以我们比他还有能力吗？不信神的那些抵挡神的，就是觉得他比神能啊，哎，我能摆平一切，我这个人怎么样，我不需要神呀、啊，那神都是你们这些弱势群体，你们这些老弱病残的人才需要一个精神拐棍啊，才需要一个神来帮助，我是不需要的啊，就觉得他比谁都有能力。现在的这个末世的思潮就是后现代啊，尤其是那个新纪元运动，基本上就是把自己当作神，就是那个魔鬼的终极试探，就是你们如果吃了分辨善恶的果子怎么样，你们眼睛就明亮了，就如神一样，这是魔鬼的试探。这人就是觉得我就跟神一样，他认为他就是宇宙啊，宇宙就是他呀，他死了宇宙就完了，这就是他们的心学啊。这些搞传销的，这些搞什么成功神学的，就是这样，我最棒啊，我最能啊，我能主宰一切，我能主宰我的命运，他就是给你灌输这些东西，灌输到最后喝上迷魂汤，你跟他跑了，就让他把你转翻了，骗人的把戏都是。但是很多人就像打了鸡血一样啊，就趋之若鹜啊，把自己的钱都拿出来去上这些课那些课的。现在的大忽悠他们上课很贵啊，那是打着易经的旗号，有打着国学的旗号啊，有时打着这个心理学的旗号，那种太多了。就觉得人很能啊，不一而足啊，人是很能啊，人骗人很容易骗的，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啊。这还是说那个吃啊，还是那个吃，凡事都可行，但不都造就人，无论何人不要求自己的益处，乃要求别人的益处。思想基本原则又来了啊，这里就讲全了啊，后面还有一句啊，31节，所以你们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都要为荣耀神而行。基督徒虽然是自由的，但是我们不可以放纵情欲啊，不可以因为我们的自由而放纵啊，因为不是做什么事情都有益处啊，不是说做什么事情都造就人，我们无论做什么事都不要求自己的益处，只要求别人的益处。心学的精髓就是这个，利他呀，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但是呢，这个容易不容易啊？不容易是吧？人都是自私的，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啊！你如果是这样的话，你这是个傻子吗？但是圣经却告诉我们，因为神成了我们的益处，神是我们的一切，我们的所拥有的都是神所赐予的，所以说我们白白的得来，也要白白的舍去。这个舍。这舍表明什么？表明你有啊，你没有你舍什么舍？你舍说明有，你去帮助人说明你能啊，是不是？施比受更为有福，不是说你舍了就舍穷了，你不可能的，你越舍越有。这个世人就不明白这一点，就是抠啊， 抠来抠去手残奴，结果自己劳碌得来的不知有谁收取，是吧？啊，他死了以后的儿女去争啊，争吧，是吧？世人真是虚晃，但是基督徒不能这样，基督徒不能抠啊，基督徒就舍，因为你怜悯穷人的就是借给耶和华呀。你看你这银行那利息可高呢，它不但是高啊，它上尖下流的就赐给你，福杯满溢，不是满了都溢出来了，无处可藏啊都。所以说为了别人的益处啊。那么具体一点讲呢，还是拿吃这件事情来说啊，吃祭物间的物这件事情，说凡世上所卖的啊，你们只管吃，不要为良心的缘故问什么话，就是管不管他有没有祭偶像的物啊，你拿来吃就行了，这个不需要问啊，不需要问，因为地和其中所充满的都属乎主，是不是都是神造的？这神造的万事万物都是好的，只要你凭着信心吃的，就没有一样是可废弃的。所以说基督徒不用借口的啊，你不用怕这个怕那个啊，就是他祭偶像的物，那是不是也神造的？只不过那些人他用坏了就是了，但是我们知道这是从神来的，我们感谢神而吃是没问题的，所以说不用问什么话。那么倘有一个不信的人啊，请你去复习，请你们复习，你们若愿意去，这得琢磨琢磨的啊。不信的人他请你吃饭可以不可以去啊？
是可以，
可以去啊。有的人说信与信的不可相交，他不跟不信的人在一起吃饭的啊，有的人很圣洁啊，这信了主就不食人间烟火了啊，那也不行啊。不信的人请你们复习可以去，是吧？吕哥经常去，是吧？你愿意去就去啊啊，凡摆在你们面前的只管吃，给摆上什么就吃什么，什么东西都可以吃啊，不要为良心的缘故问什么话，你这个是不是祭过偶像的，你不用问啊，不用问。那么若有人对你说，对你们说啊，说这是献过祭的物，好比说这个在一起吃饭，有一个人说这个可是献过祭的物啊，那怎么办？
吃
吃吃。你看王爷就是厉害，这大学毕业就是不一样，吃是不对的啊，这个吃是不对的。你继续看啊，就要为那告诉你们的人并为良心的缘故怎么样？不吃。哎，这个不能吃的。
他不信啊。
他不信，但是他有这个知识。什么知识呢？就是祭过偶像的物是不洁净的。不论是他信或者不信，他这样说就表明什么呢？就表明他有这样的知识，就是你们信主的不应该吃祭偶像的物。
试探吧。
你别管他试探不试探，他有这个知识，他有这个良心。那么我们怎么办呢？就要为那告诉你的人并为良心的缘故不吃。不吃并不是因为你不能吃，而是为他不吃，这就是为了别人的益处。凡事都要为别人的益处而考虑，因为你吃就是败坏他的良心，你吃就是使他跌倒，无论他是信的还是不信的啊。如果他这样说了，那么你为了他的缘故而限制自己的自由，这是按着爱人的原则来行事啊。他说我说的这个良心啊不是你的，就是你的良心啊吃和不吃都不会败坏的，这个没问题啊。但是呢这个良心指的是他的良心，有人刚强有人软弱，有的人不是什么事他都能够承担得了，所以你不能在这软弱的人面前再过于的表现你的刚强，这样不但是不能增加你的刚强，反而使他跌倒，反而使他更软弱，那这样你就行事就要注意节制了啊。这是我们基督徒行事为人的法则，包括对于信的哈，有些人他就是想不明白这件事情，他就觉得这件事情我不能做，我做了以后我良心不安，那你就别做嘛，就扶救卑微的，体恤软弱的啊，因为他这个软弱他不是罪啊，是不是啊？他不吃他是为神不吃啊，他是觉得这个东西不圣洁，是吧？啊，你不吃就不吃嘛。 你不要硬吃，你看吃吃吃没事啊，吃，那是不是就跌倒了？我这自由为什么被别人的良心论断呢？就是说你去过于应用你的自由的时候，他们的良心会论断你啊，是不是就产生问题了吧？也产生矛盾了啊，就是不要让别人论断我的良心。我若谢恩而吃，为什么因我谢恩的物被人毁谤呢？就是我倒是有这个知识，我能感谢神，我什么都能吃，但是这个物却被人怎么样毁谤，因为它是祭过偶像的，它是肮脏的，这个是不是得琢磨琢磨，得审查审查啊？有些事情不是说我有这个知识我就可以做了，比知识更重要的是什么呢？是爱心啊，为着别人的益处。那为着别人的益处，就你舍吗？舍就是说你要牺牲你自己的一些利益或者是自由啊。所以这件事情不是光讲吃和不吃的问题，他讲到方方面面的事情。所以呢，你们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吃喝只是一个代表，就是举一个例子。那我们生活中有好多好多的事情啊，无论做什么呢，都要为荣耀神而行。只要神得荣耀，我就可以做；只要是神的名受亏损的，或者叫弟兄姊妹受亏损的，你爱神就是爱人嘛，那我们就不做。这是行事为人的法则。那这基督徒是凡事都可行啊，凡事都可行，但是他有限制的。自由是要有限制的，没有限制的自由不是自由，不是真自由啊。在基督里的真自由就是爱呀。说不拘是犹太人是希腊人是神的教会，你们都不要使他跌倒啊！无论什么人，犹太人也好，外邦人也好，还是神的家也好，都不要使他跌倒。凡说话凡行事都要三思而行。你话一出口，这个叫覆水难收啊，你收不回来的。一句话说的合宜，就是金苹果在银网子里。但是呢，你一句话说的不合宜呢，它是要伤人的。所以你说话就是要特别的留意啊，总要说造就人的话。因此妄语嬉笑的话，一句不可出口啊。凡事要和圣徒的体统，要造就人，不能说我图一时口舌之快，那不行。嬉笑的话，我经常说嬉笑的话是吧？我觉得这个嬉笑的话应该不是开玩笑的话啊，不是说你幽默一下，或者说活跃活跃气氛，还不是指这个啊。嬉笑的话就是指着那种戏谑啊，就是对人不公的那种恶作剧了这种东西。玩笑不要开得太大，是吧？玩笑不要过分啊。其实幽默是个好东西，幽默是人与人之间的交流的一种粘合剂。它可以迅速提升人与人之间的这个距离，拉近人与人的距离。但是这个东西不能过了啊，过了就适得其反。所以说基督徒行事为人还是有许许多多的讲究的。总而言之是为了别人的益处啊，总而言之是要为荣耀神而活而行。
我说两句行吗？
嗯，
我说两句就是我就是从这些经文上就认识到基督徒必须有精神。啊，往往就是咱们学这些以后，就会容易在这方面就发挥了。
嗯，
他说这个偶像发挥什么，咱们学了，但是在这种环境中，咱还必须得考虑考虑，要为别人着想。既然他懂这方面，他会说，和他说敬像我，所以咱必须得荣耀神，就是按照神话语，就是不吃，白就别人拔刀。白就别人认为咱是基督徒不圣洁那意思，我觉得是这些这个问题哈，还必须得好好考虑好，在某些事情上必须要注意。所以这样以后不，所以我们就是说，在这个问题上还更带着就能认识到咱是基督徒是圣洁，所以我们带着福音那个作用，今天就他们知道咱是基督徒这样的圣洁，认为我们是属于神孩子，我们必须这样做。这一块又就他传福音嘛，基本就是。
嗯。
所以我就觉得这个问题就得注意，就你咱基督徒了，平常在这个事情上都就得注意。首先我有注意方式，我做不好吧？不然我说你了。
完事了。
啊，谁呀？总结了。
你总结了。那么还有一句不就是三十三节说，就好像我是谁？保罗，保罗怎么样？哎哎， 他就是一个总结哈，凡事都叫众人喜欢，不求自己的益处，只求众人的益处，叫他们得救。保罗就这样做的，所以说保罗后面说你们该效法我啊。哎，这句话不是夸大其词，不是保罗骄傲，你敢说这句话的人不得了啊，他自己要做的非常非常到位，非常非常好，他才敢说这句话，就像我效法基督一样。保罗是学基督的，那我们来学保罗，是吧？保罗是我们的使徒吗？就得听他的啊，外邦人的使徒，我们都外邦人嘛，我们不听他的，听谁的啊？所以说保罗这个最正宗了，他就是凡事叫众人喜欢，不求自己的益处，自己的益处、自己的自由可以限制，为了让众人得益处，为了让他们得救，这就是目的。好了，我们今天就分享到这里啊。